听众朋友，我们在上次节目中谈到，天主把自己完全显示给人类之前，曾经为人类做了一段很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称之为旧约时期。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详细讲解天主在旧约时期给人的启示。旧约时期比较具体的史记是从几个游牧的人开始的，被以色列人尊奉为祖先的代表人物一时代先后分别是亚巴郎、伊萨格、雅各布伯、若瑟等。亚巴郎被视为天主的挚友，又是古往今来信仰天主的众信徒之父。他出生在今天伊拉克南部名为乌尔的地方，在那里过着游牧的生活。有一天，天主召叫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前往一个他不认识的遥远地方。作为祝福，天主给他许下一个大如世界的许诺，那就是天主要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辰和海边的细沙，地上万民要因他的后裔而蒙受祝福。亚巴郎被他的后代和所有信仰天主的人奉为圣祖，他的后裔曾移居埃及，在那里辉煌腾达好几个世纪，但他们毕竟是外族，难免遭到埃及本地人的记恨，有一天终于沦为奴隶。于是天主召选埃及法老的养子希伯来人的后裔梅瑟，奋勇解救他的同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经过红海，进入西乃半岛沙漠。在西乃山中，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梅瑟，说他的名字叫做自由者，并且颁布十诫，作为天主和以色列人之间订立盟约的记号。这个盟约就是天主亲自要当以色列民族的主人，而以色列人民必须绝对听从天主的话，这样他们才能永远得救。就这样，天主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选定了以色列民族作为自己的子民，作为他临在人间的标记。天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全世界都是我的，但是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天主所选的以色列民族在西乃沙漠中奔波了40年之久，终于进入天主许给他们的福地迦纳汉。那是若苏阿当领袖的民长时代，在这个时代，以色列民族和当地的其他民族有很多接触，也有冲突。这个民族定居迦纳汉之后，逐渐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变为农耕的民族。他们虽然和当地信奉多神教的民族来往，也难免受到外族生活习俗的种种诱惑，但最后还是坚守了自己对唯一真神天主的信仰。大约在基督降生前1000年，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定居在迦纳汉的以色列民族各支派联合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王国。这个王国和邻近其他国家不同，他的王国不但没有被神化，而且常常要受批评、裁判和抗议。以色列国家虽然有君王，然而天主是借着他所召叫的人，特别是先知，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民。天主带领他们走的是一条旷古未闻、崎岖难行的道路。天主的选民以色列民族也有腐败的时候，他们多次心硬，弃天主而崇拜偶像，违反公道正义，生活腐化败坏，与当时邻近的一些政治军事强国，如亚述帝国、埃及王国和巴比伦王国搞合纵连横，结果国破家亡，人民被充军当奴隶。虽然如此，天主并没有遗弃他的选民，他借着先知的言行，让以色列人民知道他们的厄运乃是考验他们自我进化的机会。就这样，经过多次的考验进化， 以色列人民对独一无二的天主的信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成熟，也更遵守天主的法律诫命。他们对天主的诺言不但没有失望，反而更积极地等待，期待有一天天主前来拯救他们。在国破家亡，人民被充军，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原本没有政治色彩的以色列人民渐渐觉悟到，他们其实是一个宗教性质比政治性质更浓厚的团体。公元前538年，波斯王鲁居士征服巴比伦帝国，下令释放被巴比伦帝国充军的各民族，包括以色列人民在内。以色列人民回到故乡迦纳汉后，不再把耶路撒冷当作政治的都城，而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中心。在这段时期，以色列人民开始逐渐向外移民，散居到其他非信仰天主的民族中。虽然如此，天主仍然借着圣贤明智之士教导他们，让他们保持清醒，热切期待准备迎接救世主墨西亚的来到。以色列民族在城市长久的生命旅途中历尽了种种沧桑，实在是一部动人的历史。无论是私下或公开的，个人或团体的，兴盛或衰微的，良善或败坏的，伟大或悲哀的，都令人感动，而且反映着人类历史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历史显示他们对一神教的热爱，这个宗教在伦理道德上严格要求，出现过许多非常具有个性的先知。这些先知在天主的启示下教导以色列人民如何耐心等待墨西亚救主的来到。天主从开天辟地以来，在人类历史中给人的种种启示都有唯一固定的目标，那就是使他所有的启示都在纳扎勒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得到应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开宗明义说，天主在古时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圣保禄宗徒致加拉大人书4章4节也说，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历代以来，常有人怀疑耶稣是否真有其人。根据史家的相关记载，距今大约2000年前，罗马帝国皇帝西泽奥古斯都执政时代，耶稣基督在犹太国的白冷城诞生。在提庇留皇帝当政时，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但是人们却把他悬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然而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第一世纪近东安提约基亚的主教圣伊纳爵写信给特拉雷的地方基督徒说，耶稣是达味的后裔，玛利亚的儿子，他真实的出生了，也饮食，在罗马总督比拉多执政时的确受到迫害，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神人面前去世，也真的从死者中复活。从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史籍记载，我们得知耶稣基督确有其人，天主在基督身上显示自己，借着基督亲自向人讲话，和人交往，告诉人类他就是爱，让人们知道天主要拯救他们的计划。简而言之，拿撒勒的耶稣基督 就是降生为人的天主永恒的圣言，就是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空前绝后最完美的自我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把自己完全揭示出来，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人类。他把自己愿意告诉人类的都经由耶稣基督的口表达出来。在耶稣之后和之外，天主不会再做任何新的和进一步的启示，直到来日耶稣基督再度光荣的降临为止。古今偶尔有人传出天主又做了一些新的启示，为补充或更正他原先在基督身上所做的启示，使之更为完备详尽。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基督信仰的教义，因为有谁能比基督更了解天主心中要说的话？更何况基督就是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化身。当然，在耶稣基督以后的历史中，仍然不乏天主经由特别的人和事物向人类启示他的旨意。不过这些事件所要传达的也只局限于提醒某个时代的人格外注意耶稣基督在福音中所传达的讯息，借以帮助他们重振信德，努力皈依，善度福音所揭示的生活，别无新意。然而对那些在耶稣基督之外和之后所谓的天主启示，每个人都必须谨慎明辨。教会当局对这样的事情更是谨慎不已，绝不会人云亦云，因为在真实的启示之外存在着许多的欺骗和幻想。